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屋，欢迎来到东托邦。他曾经喊着让3亿中国人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口号，在故宫太庙前面对近万人发表演讲。2008年，他曾经负责培训150万北京奥运会志愿者。他宣称自己一个小时的收入就可以建一所希望小学。就连新东方的联合创始人徐小平也曾说过，90年代他是所有从业者的偶像，更是新东方要赶超的目标。他就是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。可光芒背后，他50多年的人生中，家暴妻子，家暴女儿，丑闻缠身，还用各种堪称奇葩的言论不停地刷新着大众的三观。如今当人们再去查询李阳的近况时，发现他竟然在几年前皈依了佛门，让人忍不住想要知道他出家之后是不念英语改念佛经了吗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轰动一时的传奇人物。
Crazy English, crazy life, crazy work, crazy study, be crazy every day, every minute, everywhere.
这个小男孩日后在全国巡回演讲1000多场，有1000多万人次呢，都随着这位小伙子在大声高呼攻克英语，振兴中华。
2001年，中国有2件大事发生：7月申奥成功，12月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。这无疑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国际接轨的2大标志性事件，这也使国内的英语学习热潮悄然兴起，无数人相信学好英语就能走出国门改变命运。此时一种叫做李阳疯狂英语的课程成功地赶上了这趟英语热的列车，迅速在全国上下流行开来。疯狂英语是李阳发明的一种特殊的学习英语的方法，正如其名字所说，就是疯狂的说英语。比如李阳会在上下班的路上大声喊出40个英语句子。李阳认为正是要面子的性格让中国人的英语变成了聋哑英语，于是他打破了外语课都是小班上课的惯例，直接组织数百甚至上千人一起上课，调动学员的情绪，让学员大声讲出英语。当人们的情绪抵达顶点时，什么面子、什么害羞，通通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。这套新颖又疯狂的理论，就像是为 Chinglish 对症下药的一剂良方，很快就吸引了全国英语学习者的目光。李阳亲自跑遍中国各个城市，不停地去做巡回演讲，来推广他的这套学习方法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和官方合作，将疯狂英语学习法融入大中小学英语教育。很快疯狂英语就火了，在那个工资不高的年代，1周8000元的学费仍然有数万人争相付款。就连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人也慕名来接受他的培训，新加坡、日本、台湾和泰国的大公司、学院以及培训机构都纷纷邀请李阳前往讲学。再加上李阳的这套方法同样适用于外国人学习中文，他的团队甚至在美国、新西兰、日本等国家开设了疯狂中文的培训课程。课程火了，李阳更是成为了英语教父。他的自传《我疯狂我成功》在10年内发行了1000万册。2002年，李阳登上了春晚，表演了一个英语大家说的说唱节目。2008年，李阳借着奥运会的东风，顺利迎来了事业的巅峰。他被任命为北京奥运会志愿者英语口语培训总教练。在2008年年底之前，李阳已经捐助了48所希望小学。2011年，李阳在采访中表示，他接触了多家风投机构，计划让李阳疯狂英语在2-3年内上市。2000年左右，导演张元拍摄了纪录片《疯狂英语》，还获得了意大利米兰电影节最佳影片奖。片中，李阳和他的学员们展示出了一种宗教式的近乎狂热的气氛。他们不论走到哪里，都会标志性的高举双手，大声咆哮着练习英语。可以说，李阳的身上承载了无数国人学英语改命运的梦想。而李阳疯狂英语能够大获成功，跟他自身的疯狂故事也是脱不开关系的。1969年6月，李阳在江苏常州出生。父母生下他后不久，就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去了，把李阳留给了外公外婆照顾。4岁时，李阳才被父母接回身边。因为年幼时跟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，李阳对父母的感情很疏离。有一次，母亲让李阳冲出差回来的父亲喊一声爸爸，李阳独自练习了好几遍，可是当父亲进门的那一瞬间，还是怎么都叫不出口。 羚羊父母对他的教育十分严苛，小时候因为字写得很难看，母亲当场就把羚羊20多页的作业本撕得粉碎，父亲更是经常指着他骂说，你个笨蛋，你将来要去掏大粪吗？这就让羚羊养成了自卑的性格，老师叫他上台讲个话，他都扭扭捏捏半天才能站起来。有一段日子，羚羊的父亲去西安工作，把羚羊也带了过去。有一天晚上，父亲对羚羊说，晚上你就跟我睡一张床吧。当时羚羊听了这话愣在原地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成名后，他曾经对记者说，那一瞬间他脑海中的想法是，要让我跟父亲睡一张床，我宁愿去死。青春期时，羚羊开始叛逆的旷课打架，几次都想要退学，唯一喜欢他的是高中外语老师。羚羊的英语口语还不错，老师就指定他带领全班朗读，这让羚羊难得的产生了一点自信心。1986年，羚羊勉强考入了兰州大学工程力学系，专业是家人给他选的，他完全提不起兴趣。大一结束时，他有13门课需要补考，连带着英语成绩也倒数了。直到有一年寒假的一次高中同学聚会，彻底改变了羚羊的人生。当时羚羊和几个高中校友一起去探望老师，羚羊听着几个上了北大清华的昔日同学讲述着他们学业上的进展，一时间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，没绷住哭了出来。聚会结束后，他决定从自己最擅长的英语入手，开始努力。传统英语学习都是偏重语法训练的，羚羊则另辟蹊径，从口语突破，不停地听和说，以便把英语学得像母语一样能够脱口而出。上课以外的时间，他都在听美国之音和各种英语磁带，一天听16个小时，一直听到耳朵疼。有了基础的对话能力之后，羚羊又跑到各个宿舍去跟别人讲英语。这样还不够，他又约了班里最刻苦的同学一起在学校的烈士亭里朗读英语。烈士亭有假山，有人工湖，环境很好，是学校里少男少女谈恋爱的圣地。学英语的羚羊备受干扰，刚没学5分钟，眼睛就忍不住往那些搂搂抱抱的情侣身上瞟，这样下去可不行。羚羊灵机一动，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在烈士亭里疯狂地喊英语，争取把那些情侣通通都喊跑。一开始所有人都当他是怪胎，但是喊了半年之后，竟然有30多名同学开始跟着羚羊一起喊。1988年，羚羊大学英语4级考试得了全校2名，连系花都来夸他英语好，羚羊瞬间就自信心爆棚，他烫了个头，看起来精神了很多，还顺势把自己的学习经验做了包装，在校园里开设了培训课，4周的课程收费20块钱，最后赚了1400多块。大学毕业后，羚羊被分配到了西北电子设备研究所当助理工程师。他对工作没什么兴趣，但仍旧没有放弃学习英语，还是每天都在公司的楼顶大喊念书。1992年，因为英语口语出色，羚羊被调入了中国第一家省级英语电台——广东人民广播电台英文台，担任新闻播音员，还为电视台的几条广告进行了英文配音。这份工作让羚羊成了小有名气的万能翻译机。后来受邀到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做翻译，不少外国记者开始对羚羊口音纯正的英语感到好奇。ABC、BBC、日本放送协会都采访过他。1994年，羚羊靠着向父母借来的10万块钱，正式创办了羚羊克利兹国际英语推广工作室。但万事开头难，羚羊的课程起初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水花。1997年，羚羊遇到了疯狂英语的贵人，一位名叫欧阳维健的高中校长。欧阳维健在偶然听到了羚羊的演讲之后，觉得羚羊很有特色，背后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潜力。他给了羚羊3个建议。首先要把羚羊克利兹英语改成羚羊疯狂英语，让品牌名气更接地气，更好记。第二，要写出一套教材，把价格定高，而且不在书店卖，只能在演讲现场卖，搞出过了这村就没这店的效果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要自上而下做演讲，让教育局领导和校长都认可，这样学生和家长才能够更信服。羚羊全都照做了，在欧阳维健的帮助下，羚羊从湖南的高校开始做演讲，1个月之内演讲几十场，光卖教材就赚了60多万块钱。有人可能会好奇了，这演讲究竟有什么魔力，能让这么多的学生和家长都当场自掏腰包，双手奉上人民币呢？事实上，羚羊确实是演讲的一把好手。在演讲中，他会打爱国牌，表示学好英语是为了与国际接轨，使祖国更加强大，将来让更多的外国人来学习汉语，最终目的是推广汉语。接着开始骂外教，说外国人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们学英语就是可怜外国人不会中文，学好了英语，我们也可以利用外国的廉价劳动力。 最后，为了让家长们对自己有信心，李安还会反复讲述自己是如何从一个门门考试不及格的学生，变成能够到大使馆做同声传译的励志故事，仿佛在告诉观众，照我的办法，一周拿下四级，一个月搞定托福，一年能当上联合国翻译。民族主义、励志教育、成功学和英语学习就这样巧妙地被揉在了一起，疯狂英语想不火都难。随后的几年里，他在深圳世界之窗带领着4000多人大声念英文，在长城上教解放军学习英语，欧阳维建甚至为李阳争取到了在故宫太庙前做万人大演讲的机会。1999年，李阳又迎来了事业与爱情的双丰收，他邂逅了美国女孩 Kim。 Kim 是疯狂英语的美籍编辑，对李阳的课程编写有很大的帮助。他们白天在一起工作16个小时，晚上坐在电脑前讨论如何出书，没过多久就产生了感情，几年后结婚生子。可成也疯狂，败也疯狂，就在李阳的事业进入巅峰期的时候，人们惊讶地发现李阳的疯狂似乎有些过了头。2011年8月31日，李阳的妻子 Kim 在微博上发文说，我热爱丢脸等于我热爱打我老婆的脸，控诉李阳对其施暴，引起舆论哗然。9月1日到9月5日， Kim 又连发10多条微博，披露了更多的细节，直到9月10日，李阳才在微博上道歉。但更令人震惊的是李阳后续的一系列言论。环球人物杂志采访李阳，问他得知妻子曝光他时第一反应是什么，李阳说恐惧。记者又问李阳恐惧什么，李阳说怕影响品牌和公司。当被问及事发时的心态时，李阳说，我当时就想消灭他，我想我们同归于尽算了。最伤人的是，李阳曾经对 Kim 说，他根本就不爱 Kim， 跟 Kim 结婚就是为了进行一场家庭实验，他们的孩子就是实验用的小白鼠。
他最不能忍受的是你对外公开说你不爱他。
对，当时说我跟他在一起是为了做家庭教育的实验。
那小孩会觉得我只是一个实验品。
挺好啊，有好的实验品和不好的实验品，如果我们把它实验得很好。
那你原来是一个生命，
生命也是实验品啊，小白鼠是哪来实验。
在东方演播室的栏目上，李阳理直气壮地说道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谴责几次就够了，关键是我们能从这件事中得到什么社会共识和智慧。
谴责几次就够了，关键要从这件事情获得这种社会的共识和智慧是什么。
我观察了半天，你太道貌岸然了，
谢谢。
中国不需要李阳，但 Kim 需要一个丈夫，你的3个孩子需要一个爸爸，
谢谢。
中国不需要你来建立一个法律，你太自恋了，你爱自己一塌糊涂，你的婚姻就是个畸形的出发点。
你看我，谢谢。
金星怒斥李阳，你太道貌岸然了，你有什么资格作为教育家跟无数家长谈教育。李阳说，教育家也会犯错误，而打人并不是多大的错误。
首先你缺乏教养，而且你道貌岸然的做一个教育家给很多母亲谈家庭教育。
教育家也会犯错误。
最令人吃惊的是，李阳竟然还在节目上对另外一位外国女嘉宾进行了人身威胁，说小心我对你也不客气。
对，我们刚刚说了你在上电视因为人需要你什么什么呀，乱七八糟的。
不要用这种词，我会向你攻击的，你注意啊。你如果要是不客气的话，我一定会不客气的，我跟你讲啊。
在舆论压力之下，李阳后来和妻子去见了婚姻咨询师，然后面对记者大放厥词地说道，我觉得我太太应该很感激我，一般人如果这么搞下去非闹得你死我活不可，我还能很坦然地跟他一起去见婚姻咨询师，这些事我不会跟他计较的。原来在李阳眼里，老婆是绝对不能把家丑外扬的，否则迎来的就应该是更猛烈的拳脚，所以李阳的老婆 Kim 应该感恩戴德才对。有网友问他说，你难道不害怕你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吗？李阳却说，我认为我带来的是非常正面的影响，通过我的名人效应可以让整个社会都关注家庭里的弱者，也对中国传统的观念进行了挑战，家丑可以外扬，而且可以对社会有益。就这诡辩的话术，死的都能让他说成活的了，我真是无力吐槽了。一个月后， Kim 正式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诉讼。法院查明，李阳确实于2006年2月和2011年8月30日因为家庭琐事两次向妻子动粗，而李阳这边却要求二审法院调查 Kim 的3次婚姻史以及他是否存在心理问题。李阳说，是因为 Kim 的性格畸形才导致他多次婚姻破裂的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2012年12月11日， Kim 又爆料说，李阳在和他结婚时还没有正式离婚，属于重婚罪。原来1995年时李阳就结过一次婚，1999年双方协议离婚，但不知因何原因，2000年双方又复婚了。 而 Kim 在认识李阳后不久，于2000年9月与前夫在美国解除了婚姻关系，年末与李阳开始共同生活。2002年5月 Kim 在美国生下了李阳的长女，可此时李阳却还在上一段婚姻关系中。2005年4月李阳与 Kim 在美国领取结婚证书，次年11月李阳才与国内的前妻正式协议离婚，直到2010年7月李阳与 Kim 才在中国登记结婚。2013年2月3日法院判决准许李阳和 Kim 离婚，三个女儿由 Kim 抚养，李阳则支付 Kim 1200万元作为赔偿。而这桩家丑就像一把小刀，把李阳的劣迹史割开了一条口子。之后李阳各种奇葩言论陆续被扒出，在那次故宫太庙的演讲中，李阳对万千家长说道，从小就要教育你的小孩学英语的目的就两个字， make money。 而面对孩子们，他则强推感恩教育，偏激地说道，如果不去奋斗，你首先就对不起你爸爸妈妈，你就是一个人渣子。2007年李阳去了包头市的一所中学，讲学进行到30分钟的时候，李阳让在场的学员向他们身后的老师鞠躬，后来看效果不错，又改成了磕头礼。一个月之后他又去武汉讲学，又鼓励女学生们剃发明志，说只要剃成光头，他就把他们收为自己的亲传弟子。其他的演讲也大多都很疯狂，他会带着台下的观众们一起喊，你们不是普通的人，你们是伟大的神。面对质疑的声音，李阳说只有偏执狂才能够成功。 Kim 曝光李阳之后，欧阳维健曾经劝李阳暂停演讲先处理家事，但李阳却不以为然，他说按照我们中国的文化，这就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，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小事就停止我的培训。创始人的种种负面信息，再加上其他英语培训机构的蓬勃兴起，2012年之后疯狂英语势不可挡地走起了下坡路。2013年11月4日，李阳在微博中称自己已经加入了直销公司安利，还发了一篇题为我为什么要坚定地加入安利全球事业的长文，说安利事业是世界上最无私最助人的伟大事业。然而仅仅两个月之后，他又退出了安利，加入了中国直销公司富迪健康科技。另一边，疯狂英语仍然还在艰难地运营着，李阳还是要求所有的员工每天早上都发工作计划，晚上发工作汇报，不发就要写检讨。这里我想插播一篇李阳的员工所写的检讨，因为内容实在是太过震撼了。有一位员工写道说，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之中度过，没有汇报的日子，我一如栖身于黑暗的罪犯，偶尔一声短信声就像划过黑暗的警灯，惊悚着我知错犯错的心。我错了，假如我每后悔一次，天上就掉落一粒沙的话，那么今天世界上又会再出现一片撒哈拉沙漠。然而员工的检讨并没能打动李阳的心，李阳还是毫不留情面地开始欠薪。2015年初，疯狂英语的十几个讲师联名写了一封信，说如果公司不下发2014年的年终奖金共12万元，就全体拒绝代班上课。彼时正值春节集训营，为了保住集训课，李阳不情愿地把奖金给发了。但集训营一结束，李阳就召集这些讲师，毫不客气地说道，你们是要自己滚呢，还是让我叫人让你们滚啊？最后十几个讲师气不过，集体离职。李阳曾经总结过一套16个字的成功哲学，热爱丢脸，欢迎挫折，享受痛苦，追求成功。他看起来也真的是照他这个成功哲学走的，只不过方向是反的，先成功，然后痛苦，随后遇到挫折，最后不停地丢脸。2014年7月26日，李阳在河南登封少林寺皈依佛门的消息震惊全网。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，他师从少林方丈释永信，法名延一。李阳说，佛教是真正的大智慧，需要我用一生去感悟和修行，皈依仅仅只是一个开始。当被问及突然皈依佛门的原因时，李阳说，我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疯狂汉语，很多外国人都来这里学武术，少林寺相当于一个中外交汇的地方。不出所料，此事很快成为了广大网友们的笑柄，各种冷嘲热讽层出不穷。有人说李阳学武术是为了继续打人，还有人说领了皈依证旅游会有优惠，也有人说和尚也要过四六级了，还有脱口秀节目猜测李阳信佛之后会带领着僧人们吼经，然后疯狂念诵经文一千遍，再搞个李阳疯狂佛经。另外有网友翻出了李阳以前的微博，2011年时他曾经写道说，我打算信仰和信奉伊斯兰教，2013年则称我不信仰任何宗教。 波里扬对于这些冷嘲热讽则满不在乎，在披上僧袍的第四天，他就爆粗骂网友说都是狗屎，还说真正有事业追求的人不会在网上放屁。后来有一次他在接受采访时发现自己可能赶不上飞机了，来了一句上帝保佑千万别关舱门，顿了顿又急忙改为了啊佛祖保佑。这场皈依在外界看来其实更像是一场合作，一方面新闻给李阳和少林寺带来了热度，另一方面李阳可以教和尚和武校的孩子们说英语，出版英文佛经和释永信经典语录，还可以借机举办中外国际夏令营，一切都是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。多年后李一视频采访李阳时，李阳曾经坦诚地说道，所谓的皈依佛门只不过是一场炒作。
上一次啊，在媒体上看到你还是2014年的时候了，那是你皈依少林当时。
哦，那是炒作了一下。对，
2015年李阳又换了个赛道，准备卖一种外形酷似老年机的疯狂手机，售价699元，卖点是可以疯狂学习，待机长达4个月，甚至可以用来当充电宝。李阳很有信心地说，未来市值超越新东方就靠它了。网友们集体吐槽说，不卖手机的和尚不是好老师。2018年在李阳国际演讲班弟子密训中，他对着台下100多个学员问道，兄弟姐妹们不打架吗？经常打呀，家里打一架很正常呀，你爸你妈打过没？都打过吗？为啥没人报道啊？因为你没名气嘛。全场掌声雷鸣。采访中李阳说到，自己的事业完全没有受到影响，现在反而比以前更忙了，一年他要拒绝到1000多场演讲，否则他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。
就是我自己认为一个中国人来讲肯定没点面子，或者说对品牌有些伤害，但是并没有影响。如果有影响我现在应该退休了，早就应该退休了，我比以前更忙。
一二三，
你要拒绝上几千场演讲，要不然我没法过了，我连睡觉时间都没有。
这是我的自传1006页，在朋友圈随便1000块钱给卖掉。
每年成百上千场演讲背后是多少被洗脑的学生和家长们，简直是无法想象。2019年11月28日， Kim 一则原谅李阳的微博上了热搜。微博中 Kim 说，我将永远爱我的丈夫，但错误是不可容忍的，两者是同时存在的事实，尽管他们看起来互相矛盾。对此有网友说 Kim 大度，也有人怒其不争，说他是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。2年后的2012年，消失了许久的李阳又争气地出现在了公众视野当中，这一次还是他的老毛病，不过对象从前妻 Kim 变成了自己的女儿。2021年8月29日， Kim 曝光了一段视频，并发布长文指控李阳将拳头挥向了自己的亲生女儿。Kim 说李阳一点都没有改变，之前是自己，现在是女儿。李阳则回应说这段视频是经过恶意剪辑的，还说要起诉 Kim。 如今的李阳不知道是真心意识到自己错了，还是觉得生财之道受到影响了，竟然开始拿着用纸箱做的板子，一边写着打老婆的行为是错的，一边宣传着自己会在抖音做免费课程教英语。但几天之后他又开了直播，违背了此前所说的免费教英语的承诺，推销起了99元的英语课。见网友们不买单，李阳又匆匆下播，又一次践行了自己说过的热爱丢脸。不可否认，李阳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，他对疯狂英语的包装和推广曾让不少中国人告别了 Chinglish 的困扰。有不少生活在乡镇的小孩在听了李阳的演讲后，开始尝试着以更加自信的态度来面对学习，不会害怕说不好而被人嘲笑。教育行业的从业者也大多数不否认李阳对英语教育的贡献，认为他的存在影响和改变了一代人的英语观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似乎把自己包装过了头，成了一个被疯狂人设困住的矛盾体。李阳在他的自传里曾谦逊甚至卑微地说道，我的生命就贱如街上的一条野狗，我要用我低贱的生命成就伟大的事业。可面对质疑，他又自负地自称伟人，说我对网上的人没有兴趣，他们都是失败者，成功者在这里，我是多么伟大的人啊，怎么可能去在乎别人怎么说呢？Kim 说李阳非常的虚荣，坐飞机时常常故意不登机，要让工作人员故意在广播中喊出他的名字，他想让所有机场的人都知道李阳在这里，然后骄傲地走上飞机并签名送书。李阳在成名后这样评价自己说，我认为英雄创造了历史，而在中国的英语教学史上我必然要留下一笔的，这是全世界媒体的共识。南方人物周刊评价说，李阳这种强烈的自信与他少年时强烈的自卑形成了他的两极， 他外表看起来多么的强大自信，内心的不安定感就有多么的强烈。李阳总是喜欢讲述自己悲惨的童年，但在 Kim 和李阳的妹妹眼中，李阳的父母虽然严苛，但也严中有爱，就是那一时期典型的中国父母。李阳的妹妹说，虽然他们小时候也会挨打，但父母从来都没有下过重手。上大学时，李阳的父亲给他写过长达10页以上的信，每个月给他100块钱生活费，是班里最多的。在演讲台上，李阳说每天都要拥抱孩子10次，孩子才会 healthy， 但他自己却没有做到。演讲结束后，女儿对李阳说，我不够 healthy。在采访中，李阳说他给孩子的都是高质量高效的陪伴，他的孩子们都很棒，会给他定日程，会帮他收拾行李，还会给他的演讲助力。
谢谢，今天我把我女儿带来了。 Educa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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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ducation。
当记者问李阳，你的陪伴是不是有一种功利性的，李阳说陪伴当然是要有结果的，当然是要功利性的，猪的陪伴才不是功利性的。
你的陪伴会不会有一点点功利性？
是
因为你要达到一个结果。
那当然了，你陪伴的当然有结果了。那你在一起是猪在一起，猪在一起陪伴，这是不功利，公不功利啊？人在一起陪伴当然要功利了。
李阳带女儿去成都演讲，女儿想去看熊猫，但行程太紧没有看成。在跟 Kim 闹离婚的那段日子，李阳停掉了给子女的所有生活费，却在法庭上手拿着孩子们送给他的圣诞卡片，表示自己还是很爱妻子和孩子的。李阳的行为和言论一直都是这么的矛盾。2023年3月7日，李阳突然官宣再婚生子了，他给儿子取名李伦宇，希望他能从小就学习传统文化和英语，努力成为圣贤之人。此前他还晒出了一段蹲地给再婚妻子洗脚的视频，称只有付出和陪伴才能做一个好丈夫，而这一次却没有多少人愿意再送出肯定和祝福了。毕竟谁也不清楚李阳这是真心学会了做人，还是这又是一次立人设包装自己的表演行为。曾经的他用一把疯狂的火点燃了无数人学习英语的热情，但也用疯狂的暴力摧毁了自己的事业与家庭。也许疯狂过后，我们更需要的是冷静吧。那今天就到这，我们下期节目见咯，拜拜。